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八集。专案组会议室，刚刚紧急通知成立的专案组成员们都是一脸的茫然。赵局长开门见山：
龙盘湖那个案子呢，确实是一起多人死亡、性质极其恶劣的命案。现在我们请秦法医来介绍一下情况。
我说道：我先来说一下死亡时间吧。根据调查所示的死者进食时间和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死者是在登船以后一个小时左右死亡的，也就是3月1号下午4点半左右。主办侦查员狐疑地问道：
也就是说，报案人发现船只的时候，几个人已经死了一天一夜了？
对。我坚定地点头。另外一名侦查员问：
那可是如果真的发现时船上已经没有活人的话，哪来的怪声啊？
大宝抢先说道：那可能是因为精神因素。我拍了拍大宝的肩膀打断道：不是因为精神因素，而是这个。大宝心想：你又忽悠我。然后疑惑地盯着我。我从桌子下边拿出一个物证袋，袋子里边装着一部白色的苹果手机。这部手机装在一个女孩的内裤里边，因为女孩已经死去，她的尸体的姿势把手机正好压在了舱板上。当手机来电话的时候，虽然没有铃声，但是手机的震动带动了舱板的震动，从而发出嗡嗡的声音。在深更半夜没有引擎声干扰下，寂静无声的船面上是很容易听到这个声音的。再加之发现的人内心恐惧，自然而然就在感官上放大了这个声音。这个观点已经在手机的未接来电上给证实了。大家议论纷纷，多半是因为解释了怪声这一点而让一些相信幽灵鬼船的同事彻底的放了心。主办侦查员跳出了固有思路，说道：
一个小时，那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登岛旅游，会不会是在岛上出了事，然后被遗失到船里边，那么船就不是第一现场，船上的平静也就可以解释了。
我说道：不，他们没有登岸。我呢有两个依据。第一，从技术部门破解之后的手机来看，里边有大量的自拍照，照片延续到登船以后，有在货船上拍摄远方岛屿的照片，但是没有登船的照片。虽然现在时间还差了一点，但是岛上的桃花也开了不少，风景很美，如果登岛的话，他没有理由不拍照。第二，六名死者的鞋底都非常的干净，其实每座岛屿旁边的小码头都有泥巴，他们一旦登岛必然会在鞋底留有泥迹。
林涛说道：有道理啊，也就是说货船仍然是第一现场。
我看了一眼林涛，点点头。因此货船上的一切都对本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办侦查员说道：
那货船上没有什么关键性线索吧？从现场的勘查笔录来看，并没有发现可以证实犯罪的依据啊。那你们是如何确定了这是一起多人死亡、性质恶劣的命案的呢？
从随身物品上开始呢，我们对尸体进行衣着检验的时候就很奇怪，貌似很整齐，却深藏玄机。所有的衣着和随身物品里边，我们居然找不到任何一点值钱的东西。直到我们开始检验两具女尸的时候，这才发现问题。两名女性死者的随身有价物品都被藏在了内裤里边，显然这是一个保护性的动作，保护自己的随身财物。那么这个动作就提示我们，这是一起抢劫案。
主办侦查员沉吟了一会儿：死亡是在船上，又是抢劫，那就是驾船靠近登船作案了。不过即便能够证实抢劫的犯罪行为，还是没有依据证实杀人的犯罪行为啊。
是啊，这就是我们法医需要搞清楚死者死因的原因。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也被为难了一下，因为从尸体的征象来看，只有二氧化碳中毒才能解释这么蹊跷的集体死亡，而二氧化碳中毒的诊断关键是现场环境符合条件。显然第一条船的船舱里边是不可能具备形成二氧化碳湖的条件的。侦查员们一头雾水，表示如果是二氧化碳中毒，那怎么会是命案呢？难道不是二氧化碳中毒吗？
我非常肯定地说，是二氧化碳中毒。
开始 我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发现一名死者的手指冻伤以后，再结合现场提取的塑料袋，还有大宝刚到现场就叫着头晕、胸闷等情况来看，这是一个人造的二氧化碳湖。侦查员们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其实在短时间内制造大量的二氧化碳非常的容易，方法就是干冰。船舱温度比较高，如果打开密封的干冰直接扔到船舱里边，干冰就会迅速升华成二氧化碳。可是正常空气中也有二氧化碳啊，也不至于死人啊，更不至于死这么多人啊。侦查员质疑道。我说道，正常情况下，除非把干冰密封在罐子里边容易导致爆炸这一危险，还有冻伤这一危险之外，干冰还算是安全的。但是在特殊条件下，干冰依旧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来致命。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这个船舱到底有多大？长宽各3米，高 1.5 米，所以体积是 13.5 立方米。除去人体杂物占取的空间，船舱内的空气大约有13立方米。我们在现场发现了10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上都印着500克的标志。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现在看来，这应该是装干冰的塑料袋。一共5公斤，密度为1565千克每立方米的干冰，升华以后就变成了800倍体积的二氧化碳，也就是 2.5 立方米。因为形成迅速，所以舱壁缝隙的泄漏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空气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达到 20%。 其实在本身就缺氧的环境里边，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 10% 就可以导致人体中枢神经麻痹而亡。干冰变成二氧化碳以后，因为二氧化碳比重比较重，所以就不会从船舱顶部开启的舱门大量泄漏，而是迅速的积攒充斥在货舱之内，导致人死亡。可是船舱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经过在湖面上一天两夜的漂泊，船舱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降低到了人体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排险特警和我们都没发现货舱里边空气的异常。只有大宝这个感觉灵敏、对二氧化碳耐受力差的个体才会感觉到异常。说到这儿，大宝白了我一眼。侦查员叹息道，这可真是罕见的杀人方式啊，那他们为什么不逃呢？不逃的原因，一是害怕，二是不知道危险的到来。一名死者指腹冻伤，就是想拿起干冰袋子看看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通过林涛对干冰袋上的指纹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点。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那是干冰而不是冰块，即便知道是干冰，那么大多数人都知道二氧化碳是没有毒的，但是却不知道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二氧化碳也可以致命。一名侦查员问，干冰不仅生产二氧化碳，而且能迅速降温啊，那为什么死者没有冻伤的征象呢？我赞许的点头，问得好。干冰的确会瞬间降温，但是它升华太快，产生足量的二氧化碳就会置人于死地。通俗点说，温度还没降到-10摄氏度，还没来得及冻死，就首先到达了 10% 的二氧化碳浓度，就先窒息死了。现场其实也有寒冷状态体现，只不过我们都没注意到。几名死者都挤在一起，而且是在靠近货船马达的舱壁上，这说明他们是在取暖，甚至希望马达产生的余热来给他们温暖。赵局长发话了，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干冰这个东西非常好买，而且湖边也有居民用于仙桃的运输和保存呢。所以啊，下面的分析就得一点一点推进了。首先就是作案动机是谋财，没有其他动机了。其次，6名游客是偶然到这里，租船行为也是偶然。那么既然没有必然，那作案就不太可能是有预谋的，而是偶遇。基于这两点，我们的侦查方向应该就是3月1号下午正常出船，并且船上正常情况下是有运送干冰的恒温箱，正常情况下需要携带干冰出航的人。赵局长说道，那这一点可就很奇怪了呀，现在又不是仙桃产出的季节，没有果实，要干冰作甚呢？我有话说。我们纷纷回头，见韩亮在拐角微微举起了手。